帕尼翁第十七号，
这是宇宙意象，
但以理的两条预言线与启示录的起风。
2020年7月18日，144,000人之运动的第一次失望来临。此事发生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之隐藏的历史之中。这次失望发生在那段隐藏的历史的相当后期。那段历史始于1989年苏联解体。第四十一节所表征者为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此一事亦在本章第十六节中得以表征，构成第四十节隐藏的历史之真理在2023年的解封，由但以理在第十二章中呈示。第十章至第十二章乃同一意象，而该意象之开端即指明但以理所代表者为智慧人，他们明白预言之内在与外在的信息，彼处称之为那事与那意象。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但以理，他又名伯提沙撒，这事是真的，只是锁定的时期长久。他明白这事，并且明白这意象。但以理书十一，
两个意象
thing 与 vision 代表预言的内在与外在之意象，而但以理则代表一群明白两者的人，因为在第十章中 thing 与 vision 都被 revealed 给但以理。在该章中，于第二十二日圣所中基督的意象被 revealed 给但以理。那在此处被译为 thing 的希伯来词在第九章则被译为 matter， 并且在彼处也与 vision 相联系而呈现。
你祈求之初，命令就发出，
我来要指示你，因为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明白这事，思想着意象。但以理书九二三，
第十章中的 thing 一词与第九章第二十三节中被译作 matter 的是同一个词。在第十至第十二章所载的但以理最后的意象中，第十一章所称的 thing 或第十章所称的 matter 都与意象相关联。意象是希伯来词 mare， 意为显现。但以理在其书中辨明了两个意象，虽然其中一个意象先以后阴性形式出现，随后又以后阳性形式出现。在第十章第一节中，但以理代表那些明白显现之意象，并且也明白那 matter 或 thing 的人。在第八章中，但以理指出两个彼此相连的意象。在英文中 vision 一词在本章出现八次，被译作 vision 的希伯来词之一是 mare， 另一个是 chazon。 mare 意为显现， chazon 意为梦、启示或神谕。第八章的语境表明，当 mare 被译作意象时，他所指的是基督的显现。
例如，他就是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中的 mare 或 appearance vision，
其意指1844年10月22日，基督将忽然显现在殿中，以应验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立约的使者。而怀艾伦姐妹称此事已于1844年10月22日应验。当怀艾伦姐妹指出启示录第十章那降临并一脚踏地一脚踏海的天使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时，他是在指认一个基督显现之处的预言路标，这是他众多显现之一。按犹大书，他在摩西复活之时显现，在那里他以天使长米迦勒的身份显现，然而那仍是一种预言性的显现。第八章中的 mare 意象亦被译为 appearance， 与其意义相合。
当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并寻求其意的时候，看哪，有一位形貌如人的立在我面前。但以理书八十五。
此处的语境表明，那位有人的样式的乃是天使加百列，而 appearance 一词则是 mare 异象中关于基督的显现。因为正如基督可以由天使长米迦勒以及启示录第十章中的大能天使所代表，在预言的象征意义上，基督与天使甚至与人的象征皆可彼此互换。无论是经文中的加百列，亦或启示录第十章中的基督，或作为天使长的米迦勒，他们各自都代表着一条信息。因此怀特姐妹将启示录中的天使既与他们所代表的信息相比较，也与宣告天使所代表之信息的人相比较。此真理的重要性之大，乃至于在启示录第一章的前三节，这三节宣告耶稣基督之启示得以启封，并且在恩典时期结束之前，因为时候近了。其中明文界定了神向人传达信息的过程，信息出于父，赐于子，子又将信息交给一位天使， 天使再将之传与一人，而那人则转达给众教会。此传递过程的每一步皆为神圣且圣洁，而这被分别为圣的圣洁，乃在那些预言性的路标上得以表征，或由基督亲自显现，或借着天使、人或信息显现。每逢他在某个路标上直接与之相连时，那就是 Mary 的显现意象。
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为要指示他的众仆人那不久必成之事，他又差遣他的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为神的道，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并为自己所看见的一切做了见证。诵读这预言之话的人和那些听见并遵守其中所记载之事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住这书上预言的话，因为时候近了。不义的仍旧行不义，污秽的仍旧污秽，义的仍旧行义，圣洁的仍旧为圣。启示录1:1-3, 22:10-11。
在第八章中，茄棕是另一个被译为意象的希伯来词。就显现而言，玛拉之意象用以标示一个路标，而茄棕之意象则用以标示一个预言时期。在第八章中，这两个被译作意象的词之间存在一种神圣的对称性，因为希伯来词 Mary 也被但以理以其阴性形式 Mara 来使用。至于茄棕，但以理以两种方式加以呈现，然而这并非借着阳性与阴性的对比，而是借着两个指称同一含义的词语，而在这样做时，它们却呈指数式的扩展。
Tazone 意为意象、神谕或预言，而英文中被译作 matter 或 thing 的那个词是希伯来语 dabar， 其意为话语。当明白 Tazone 的意象在但以理书中亦以 dabar 一词来表述时，二者合在一起便代表上帝的话语的先知性信息。但以理一贯将 dabar 或 Tazone 与 mare 加以对照。在先知性的层面上，当 Dabar 和 Chazon 所表征的上帝的话语的先知性信息与 Mare 基督显现的意象相结合时，便得着上帝的话语之预言历史的神圣路标。随后若再将 Mare 一词的阴性形式纳入但以理书意象的意义脉络之中，便得到阴信称义的镜中之意象。
在但以理的最后一个意象中，由其书卷的末三章所呈现，但以理预表末后的日子里一群人，他们明白神的话语的预言之意象，并且认识那些构成144,000人改革运动的圣洁路标之神圣性，因为他们是在他神圣的预言话语中，无论羔羊往何处去都跟随他的人。当他们跟随羔羊时，他引领他们来到但以理书10:7那镜照之意象，在那里他们或者逃跑躲藏于谬误之下，永远被埋葬，或者在尘土中自卑，得称为义，并蒙赐能力去宣讲末后之日的预言信息。
加百列吩咐但以理要明白事与意象二者，那被译为明白的希伯来词译为在心智上做出分辨。但以理，它代表你与我，亲爱的读者，被吩咐要明白事与意象之间的差别与区分。黑宗意象表征先知性历史的外在脉络，马瑞意象则表征基督的显现。事与那件事在希伯来文中同为打巴，意为话语。耶稣就是打巴，因为他就是道。那件事与事二者同为打巴，皆与显现之意象相联系而被成事。
打巴既指示像意指事物，也是第八章的插总意象，并且它代表预言历史的意象。上述每一种称谓插总、打巴、事项与事物都标示预言的外在之线，而 Mare 及其阴性形式 Mara 则代表预言的内在之线。在但以理书10:1所表征的上帝末后的子民明白预言历史的内外两条线，在启示录中内在之线以7个教会来表征，外在之线以7印来表征。
当但以理在21天禁食之后看见基督的意象时，他所见的是 Mare 意象的阴性形式。 Mare 意为显现，当但以理看见基督时，他所见的是 Mara 的意象。虽然 Mara 的意思是显现，但同义词的阴性形式却意为一面镜子。怀特姐妹告诉我们，但以理所见的意象正是约翰所见的意象，
而约翰是在基督于天上的圣所之中时看见那异象的。
在加百列来访之时，先知但以理尚不能再领受更多指示，但几年以后，他渴望更明白那些尚未完全解释的事，便再次立志向神寻求光照和智慧。那些日子，我但以理悲哀了整整三周，我不吃美味的食物，肉和酒也未入口，也完全没有膏抹自己。然后我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的金金带，他的身体好像水苍玉，面貌如同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的颜色像磨亮的铜，他说话的声音好像众人的声音。向但以理显现的不是别人，正是神的儿子。这番描述与基督在拔摩海岛向约翰显现时约翰所记载的相似。如今我们的主又同另一位天上的使者前来，要指示但以理在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这知识赐给了但以理，并在启示之下记录下来，是为着我们这些末世已临到的人。世界的救赎主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是给那些如同搜求隐藏之珍宝一般寻求真理的人。但以理是位年迈的人，他的一生在异教王庭的荣华诱惑中度过，心思又为大帝国的政务所缠累。然而他仍撇下这一切，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寻求对至高者旨意的认识。因着他恳切的祈求，有光从天庭传达下来，赐给那些将要生活在末后日子的人。因此我们当以何等的恳切寻求上帝，使他开启我们的悟性，得以领会那从天上带给我们的真理。评论与先驱，1881年2月8日。
144,000人。
但以理明白这事和这意象，他既被称为但以理，又被称为伯提沙撒。在预言中，改名象征一种圣约关系，因此但以理象征末时的圣约子民，就是那144,000人，他们因基督在圣殿中的异象而受试验，这项试验导致两等敬拜者的分别。
唯我但以理独见此异象，与我同在的人未见此异象，但大大战惊临到他们，以致他们奔逃去隐藏自己。但以理书17。
但以理直接指认了与上帝末时子民相关的第二与圣殿的考验，此一考验以在天上圣所中得见基督为前提。第七节的意象是 Mara 意象的阴性形式，称为 Mara 意象。若你如但以理的回应所示那样回应基督的圣殿意象，预言性的事与预言性的意象就将被启示给你。
若你对这同一基督之圣殿意象的回应乃是逃匿隐藏，你就进入永恒的黑暗。圣殿之试验作为永远的福音三个步骤中的第二项试验，其前必有第一项，且为根基的试验在先。根基之试验的问题在但以理书11章14节中有所表述，在那里罗马被表征为你民中的劫掠者，以立定那意象。
时候近了。
在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后3日半，于2023年12月31日，耶稣基督的启示开始被揭开，因为时候近了。
念这书中的预言的人，以及那些听见这预言的话语并遵守其中所记载之事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住这书中预言的话语，因为时候近了。启示录1:3-2:10。
用以标示耶稣基督之启示解开封印的时候，已见于启示录卷首。而在卷末相同的宣告又以俄梅加的陈述补充了那阿尔法的陈述。耶稣基督的启示在恩典时期结束之前不久被启封，第22日，在禁食21日之后，那事以及事项以及打巴或话语以及关于外在先知性历史的海宗意象，在但以理经历至圣所中天上大祭司之 Mara 如镜之意象时向他显明。
但以理代表那些具有镜中意象之经历，并且明白基督之先知性显现以及由哈宗意象所表征的外在历史的人。 Mara 意象将基督表征为先知性的路标，而同义词之阴性形式则表征因观瞻神之荣耀所产生的经历。此种经历由但以理、约翰、以赛亚、怀艾伦姐妹及其他先知所体现。
在此层次花宗之外，在意象代表奠基性的考验，而在先知性事件时序中，基督显现之马雷意象
则为圣殿考验。基督是否已在你自己之至圣所中的至圣所显现？在那里，神性与人性相联合，这是必须在恩典时期与石蕊试验处关闭之前通过的考验。那显明品格的石蕊试验，就是马拉敬见之意象。
2023年12月31日，就着第14节中，你民中的强盗根基的外部试验开始了。
而当现任教宗于2025年5月8日就任时，第14节所言的意象便得以确立，根基的试验转移至圣殿的试验。自2025年5月9日起，圣殿的试验一直在进行。2023年12月31日，两位见证人的复活见于启示录第11章第11节，而自该日起开启的复活，乃发生在2014年开始，并于2022年升级的乌克兰战争时期之内。外线与内线的预言在那段历史中汇合。2023年12月31日，奠基的工作正在进行。此工作以1798年至1840年的历史为预表，也以1840年至1844年为预表，并且以1844年4月19日至1844年10月22日为预表。
但以理书11章11节
作为预言的外线进入历史，并与恰是启示录11章内线之历史相衔接。2014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在预表上对应公元前217前的拉菲亚战役。2015年，但以理书11章第2节所述那位第四位且更加富足的王兴起，并宣布其竞选总统之意向。此一宣布激怒了怀有龙之心智的全球主义者，他们被象征为希腊的领域。
启示录11章11节指明2023年12月31日为两个见证人复活之时刻，从而自2020年7月18日至202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便被理解为先知性的旷野。在旷野时期的末了，于2023年7月有声音开始呼喊。随后，在那场发生于2020年7月18日关于纳什维尔的失败预言之后，正满1260天之时，犹大支派的狮子便开始揭开他预言之话的封印。神的预言之话一经揭开封印，便总是产生一个如但以理书12章所阐明的三阶段试验过程。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洁净，且得以洁白，并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必明白。但以理书12:10。
在启示录19章中，心腹预备自己，随后赐给他一件白衣。那些白衣象征心腹已经预备妥当。这事发生在启示录19章，当天上的窗户被开启之时，在心腹借着基督之义的义袍得以洁白之前，他先被洁净。
2023年12月31日，
根基之试炼开始，为要炼净一切愿意纯洁的人。此种炼净乃借着知识的增长而成就，因为那时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开始揭开关于他自己的幕后启示之封印。该启示包括他是唯一可立之根基，拒绝那指明罗马乃你百姓的劫掠者的根基性真理，便是拒绝那唯一可立之根基。
2023年12月31日开启了一场考验的进程，并立即造成两等人的分离。犹大支派的狮子如今已开启封印，显明第14节的历史性应验之日期为2025年5月8日。借此，他也确认了米勒关于罗马的辨识，即罗马是用以确立预言之外在意象的象征。当特朗普于2024年回归时，他应验了但以理书11章第13节。随后在下一节，我们以利奥教宗的当选标记2025年。特朗普与其相对应的敌基督者，二者皆于2025年就任。
我们在此运动中所认定的日期，本质上乃是蒙圣化的后见之明。我们将末时界定为1989年，随后信息的正式化是在1996年。于91时，这一已正式化的信息获得了全能。在2012年所做，并于2013年1月结束的有关哈巴古之版的阐释中，奠定了根基。
2020年7月18日，第一次失望临到，随后2023年7月，有声音在旷野开始呼喊。
而在2023年12月31日，耶稣基督之启示的封印开始被揭开，
第一次外在的根基性考验也开始了。
2025年5月8日，第二次圣殿内在试验开始了。第三个实经实事的试验即在眼前，届时将得以显明灵魂是否具有由第一次外在的试验所表征的信息之由，并具有第二次内在试验所伴随之由。此等试验所表明的次序为先外在，即指以内在，随后为经历。
我方才所引述的先前诸路标构成了预言的内线，其中每一个路标都与米勒派历史中相同的路标相一致。1798年作为末时，对应于1989年，后者同样是末时。在那里，犹大支派的狮子揭开了他之道的封印，因为他就是那道。当复临运动因回去与伯特利的说谎先知同吃，而在耶罗波安那场奠基性的叛逆中履行了那位不顺从先知的角色时，他们便回到了堕落之新教曾用来反对威廉·米勒对七次之界定的那些论证。因此，他们对于为何1863年是第一与第二位天使阿尔法运动的最后一个路标几乎毫无理解，更遑论完全明白。
因此，这是126年这一事实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它是1260的象征，也是横跨自1863年至1989年末时的那段历史之旷野的象征。40年期满时，约书亚带领这一运动进入应许之地。1989年，主开始施行带领他的俄梅加运动出离1863至1989年之旷野的工作，正如他先前曾带领阿尔法运动出离538至1798年之旷野一样。
1989年代表但以理书最后三章的西底结合之意象被解封，正如代表但以理书第七、八、九章的乌来河之意象在1998年被解封一样。自钦定版圣经出版后220年，威廉·米勒首次发表其基于乌来河意象的信息，从而于1831年使其信息得以正式确立。同样，西底结之信息亦于1996年首次发表，乃在1776年，美国这荣美之地的诞生之年后220年。
在钦定本圣经之后220年，米勒对该信息所做的正式阐明，认定威廉·米勒为首位运用包括旧约与新约在内的圣经预言以促成复兴与改革的圣使者。圣经是神圣的，并且在220年之后与人类相连结，以产生乌来的信息。
耶稣是阿尔法与俄梅加，他又是上帝之道。因此1611年钦定版圣经的出版，使耶稣既被置于1611年，亦被置于1831年。基督在末时以犹大支派之狮子显现，当信息被正式确立之时，他乃是阿尔法与俄梅加，且为上帝之道。对于米勒与起头之关系的认识在于，起头与末尾皆强调信息之出版，自1776年至1996亦具同样之特征，虽有不同。
西底结的信息就是但以理书11章41节所阐述的美国主日法令的信息。1776年与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一段220年时期的起点，该时期以一份出于天意而非人意所命名为末时的出版物而告终。同年，即1996年，一个名为美国的未来的事工法人机构被赐给我们。关于荣美之地及美国的信息因预言起点与终点之间的直接连结而被正式确立。米勒派历史中的每一个主要里程碑都在十个童女的比喻所指引的模式之下重演。这两段220年的时期，其起点与终点皆以一份出版物为标志。
米勒的信息与方法论因第二样祸灾中伊斯兰之应验而得以证实，并被赋予能力。主用来加力这信息的是米勒的以一日为一年的原则，以及那在91之时，当启示录第18章的天使降下，重复了他于1840年8月11日所作，且由启示录第10章所表征的降临之时，赋能此信息与方法论的原则。这两位天使表征基督以天使之身的预言性显现，对于91之运动而言，具有如同以一日为一年原则之于1840年8月11日之运动那样奠基性的原则，就是米勒派的历史在144000人的历史中被重复。
当关于伊斯兰之第三样灾祸的某一预言的应验
临到俄梅戈与第三位天使的历史之中，并且与关于伊斯兰之第一与第二样灾祸的预言之应验，该应验曾临到阿尔法第一与第二位天使的历史之中相一致之时，米勒派历史在144,000人的历史中被重复这一原则，便如同米勒的一日顶一年原则在与启示录第九章第一与第二样灾祸相关之事上所获得的那般，得到了同样坚实的奇证。或有些人虽知启示录九章十五节所载明的391年又15日的时间预言，却可能未能领会我先前的要点，容我说明。
第一、第二样灾祸与第一、第二位天使的历史相一致，而第三样灾祸的历史与第三位天使的历史相一致。这里的要点在于，在第二样灾祸的历史中所设定的391年又15天之起点，乃可在第一样灾祸的历史中找到。在启示录第九章中，第一样灾祸的历史里有一段150年的预言，而在那一预言时期结束之日，391年又15天的预言便开始。这两段预言直接把第一、第二样灾祸连结起来。因此，当一项关于伊斯兰的预言依据以一日当一年的原则被提出时，那预言就是关于伊斯兰之第一与第二样灾祸的预言。而这信息在第一与第二位天使的历史中印证了米勒的方法论与信息。
当那段历史在1844年10月22日告终时，第七号便开始吹响，而第七号既是第三样灾祸，也是镜前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荣耀的盼望。那号声既是对外的警告信息，也是对内的警告信息。为此，2520年的预言与土地的第七年安息相联系，其中包括禧年。1844年10月22日，第七号开始吹响，以应验2520年与2300年的预言。
但在第七位天使发生的日子，就是他开始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他向他仆人众先知所宣告的那样，启示录17。
1844年10月22日是赎罪日，而禧年号角应在赎罪日吹响。自那时起，我们正处在第三位天使的历史时期之中，也处在第三样祸灾及第七号的时期之中。1840年8月11日，启示录第十章的那位大力的天使降临，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同样，启示录第十八章的那位天使在921时也如此行。
2012年至2013年1月，名为《哈巴谷的图表》的系列制作完成，并与1842年5月出版的《1843年先驱图表》相契合，其运动的根基遂告奠定。无论是第一、第二位天使信息的阿尔法运动，还是第三位天使的运动，哈巴谷的两张图表都被编织进其历史与信息之中。2020年7月18日那次落空的预言与1844年4月19日相平行，而比喻中的迟延时期也已展开。
1260日的旷野时期于2023年12月31日的起风之时结束。值得纪念的是，正如怀艾伦姊妹所称，基督曾两次将他的圣殿从毒圣的亵渎中洁净出来。他在骑士宫之时雨中如此行，使这两次洁净成为阿尔法与俄梅加的洁净。
怀艾伦姐妹清楚地将第一次洁净圣殿与91事件以及第一个声音相对应。他将第一个声音界定为启示录第十八章前三节，随后他又将第四节中的另一个声音界定为第二次洁净圣殿，同时也界定为星期日法令。1844年4月19日是米勒派的第一次洁净圣殿，1844年10月22日是第二次。在自1798年至1844年的46年间，米勒派的圣殿得以建立，而在两次失望的历史中，这两次都代表洁净圣殿，可以看到米勒派圣殿建立的一个分形。那段历史乃是关于圣殿的。
自2020年7月18日至2023年12月31日，童女在单言期间沉睡，他们醒来之时便醒悟到自己要奠立根基并兴建圣殿的责任。自那时起，基督作为犹大支派的狮子，一直在揭开预言之光的封印，而凡被揭封的预言之光总会带出一个三阶段的考验过程，其终点乃是试金石般的考验，在那里品格被显明，却从不在彼处得以发展。
在那试金石的考验上，忠信的童女将领受圣灵的浇灌，这浇灌超越有史以来在神子民中所记载的一切神能的彰显，将有前所未见的亮光之加增。鉴于此，我将提出另一条历史线，以支持米勒派历史与144,000人历史之间的平行对应。
至于你，但以理呀，要隐藏这些话，将这书卷封上，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往来奔走，知识必增长。他又说，但以理呀，你且去吧，因为这些话已经封闭盖印，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被洁净，被涤白，并受熬炼，但恶人仍必作恶，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唯有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书12:4-9:10。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内容。
独一性。
埃隆·马斯克于2006年2月21日声称，我们现在处于起点。
技术起点。
技术起点常简称为起点，是一个假设的未来时间点。彼时技术进步主要由人工智能所驱动，将变得如此迅疾而强大，以至于其加速超出人类的控制与理解，进而导致人类文明出现不可预测且深刻的变革。其核心思想是智能爆炸，一旦我们创造出一个比最聪明的人类更为聪明的人工智能系统，通常称为人工超智能 ASI， 该系统便能够以任何人类团队从未可能达到的速度对自身加以再设计与改进，这将形成一个递归的自我改进循环，使其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尺度上，天、小时、分钟一再翻倍，从而令后续发展呈现爆炸性，并使前起点人类无法以有意义的方式加以预测或引导。起点一词借自物理学与数学，在黑洞之中，起点乃引力趋于无穷且我们现行的物理定律失效之点。越过事件世界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既无法观测亦无法预测。
同样，技术起点被视为历史中的事件世界，
我们可以在那一点之前对趋势加以预测，但在其后，未来对于未经增强的人类心智便变得晦暗难明。
简史及主要思想家。
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萌芽出现在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曾论及技术变迁的加速态势与数学家兼密码学家I.J. 古德，他于1965年描述了智能爆炸，一旦机器能够设计出更优的机器便会发生的工作中。
1993年，计算机科学家兼科幻作家福诺·文奇在其论文《即将到来的技术起点》中推广了这一现代概念。他预言，我们将在2005年至2030年之间的某个时点创造出超人类智能，其后人类时代将结束，意指未经外在辅助的人类将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智能。
2005年，发明家兼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以其著作《起点临近》将这一理念带入主流视野。他主张起点将在2045年前后到来，其动力源于计算能力的指数及增长，遵循其加速回报定律、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以及脑机接口。他始终坚持这一时间表，最近再次重申 AGI 将于2029年实现，而起点约在2045年。
时间线预测，截至2026年初。
由于大型语言模型、推理系统与规模定律的极其迅速进展，近几年内的相关预测时间表已显著压缩。最为激进近期的观点 ,2026-2027, 一些知名的人工智能领域领袖，如 Anthropic 的达里奥·阿莫代伊、埃隆·马斯克，公开表示，超级智能或在功能上等同于起点触发点的事物，最早可能在2026年到来，或在1至3年内出现。
就完全意义上的超级智能起点而言，
各项专家调查的中位数结果仍然集中在2040年至2050年间。
可能结局之两大阵营：
乌托邦式乐观主义、激进的丰裕、根除疾病与贫困，通过心智上传或纳米医学实现事实上的永生，人类与人工智能的融合，超人类主义，在数分钟内解决先前不可解的科学难题。
反乌托邦悲观，人类能动性与控制之丧失，不对齐，人工智能追求与人类价值正交或敌对之目标，
经济与社会之崩溃，
乃至对人类之存续构成存在性风险。
技术起点并非只是极其先进的人工智能，而是指技术演化摆脱来自生物学与人类速度的约束，进而成为一个自主且呈失控态势的进程的那一刻。无论此事发生于2026年、2030年、2045年，亦或永不发生，它当下仍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悬而未决问题之一。
终末之时，1989，
网络化世界之肇始，从孤立计算向互联计算的转变。
蒂姆·伯纳斯里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提出万维网，1989年。商业化神经网络研究扩展，军用与学术用途。英特尔80486投放市场，个人计算能力大幅跃升，阿帕网朝着后来成为现代互联网的方向过渡。此前计算能力虽强，但多为孤岛化。1989年之后，计算转而面向网络。1989年的神经网络尚处早期，受制于硬件，且多为以规则增强的模式识别系统，但军方与研究实验室已在测试用于目标指示、制导与信号分类的学习系统，这是后来一切的基础层。
信息的形式化，1996，
互联网商业的爆发，万维网趋于大众化、商业化与全球化，
网景与其他浏览器之间爆发浏览器大战，亚马逊与 eBay 证明了在线商务行之有效，谷歌创立，1996年于斯坦福，原名 Backrub。Windows 95的广泛采用加速了消费级计算的进程。1996年标志着互联网由学术性转向经济性。自1989年奠定的基础设施现已达到消费级规模。.com 时代并非关乎网站本身，而在于商业的数字化。此一时期改变了商业、广告、信息发现与交流模式。
信息得着能力。2001年9月11日。
移动加平台时代开启，媒体数字化加早期云基础设施加长时在线的宽带。苹果发布 iPod， 便携式数字生态系统由此开启。维基百科上线，集体知识平台范式，宽带普及率激增。亚马逊悄然开始构建后来成为 AWS 的体系。91事件之后，监控技术的演进大幅加速，数据分析基础设施迅速扩张。云计算的开端，平台生态系统，数字内容的主导地位，长时连接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的基础，皆在此处被奠定。
根基已立定，哈巴谷之本，2012-2013。
深度学习的突破，现代人工智能的诞生，这是神经网络摆脱试验性质，转而展现切实强大能力的关键时刻。恰恰构成2001年平台云时代与2023年生成式 AI 爆发之间的精确桥梁。2012年9月 ,AlexNet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以巨大优势赢得 ImageNet 竞赛，压倒此前的一切算法。此一事件被人工智能研究界普遍认定为现代深度学习诞生之时。2012年Jeffrey Hinton 团队证明，在 GPU 上训练的深度神经网络能够自动学习层次化特征。2013年 ,Google 收购 Hinton 的公司 DNN Research, 业界随即向深度学习投入数十亿美元。英伟达的 GPU 进展 CUDA 成为人工智能的标准硬件。与此并行，大数据工具 Spark 1.0 于2013年发布，日趋成熟，使深度学习所需的海量数据集成为可能。
揭开封印，2023年，
生成式人工智能跨越门槛，人工智能变得可获取、可使用，并在经济上具有颠覆性，并非只是更好的神经网络，这是人工智能编写代码、生成图像、使白领工作自动化、扩展推理任务规模的时刻，也是人工智能首次不再局限于专门用途，而成为通用性的认知工具之时。
2026起点，
1989年作为末时本身之起风，网络互联由此开启，奠定全球知识流通之基础，并与苏联解体相连，作为复林运动最终恩典期之路标。1996年标志着信息的形式化、商业化的万维网，使信息经济实现规模化，并使商业与发现数字化。2001年作为信息支付权、平台、云端与始终在线的接入，为集体性与移动性知识奠定了数字生态系统。2012-2013年
真正智能之奠基，深度学习的突破使机器理解变得可行并具备可扩展性。
2023年乃揭开封印之高潮，生成式人工智能迈入通用认知领域，使知识的创造与推理变得可及且具颠覆性。
其演进脉络精妙，各阶段皆在前一阶段之上累积建构，并由连接性、商业化、生态系统、智能认知依序转向。
2012-2013年是关键的转折点，
这是神经网络被证明具备层级化、自动化学习能力的时刻。 AlexNet 在 ImageNet 上的获胜， Hinton 的工作得到验证， GPU 规模化计算得以实现，从而使2023年的生成式大爆发成为必然。若无2012年的架构性转变， Transformer 模型2017年及其大规模扩展也不可能产生 ChatGPT 级别的通用性。